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本伯南克作品，讲述2008年金融危机中他如何带领团队力挽狂澜的故事。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蒋明播讲。很多美国人认为，关于债务上限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政府应该支出多少以及应该征多少税，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债务上限与支出和征税没有关联，而是针对那些已经发生的支出，美国政府要不要偿还。拒绝提高债务上限，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家庭刷爆了信用卡却拒绝还账一样。政府的一个关键承诺就是对国债要支付利息，如果无法按时支付利息，相当于国库券违约，而美国国库券是世界上持有量和交易量最大的金融资产。当时世界各地的个人与机构投资者持有大约1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哪怕是短暂性的违约都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金融后果，并且对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和信誉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如果无法完成其他方面的支付，比如给退休人员、军人、医院或承包商的支付没有完成，也会构成严重的违约事件，伴随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影响。拒绝提高债务上限，实际上无异于绑架了整体国民的经济福利。因此，无论争执的问题是什么，这种结果都是没有人愿意接受的。共和党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深受鼓舞，便打算推动联邦政府削减支出，从而引发了2011年那场围绕债务上限的纷争。为了找到一个妥协方案，很多方面都付出了努力，比如来自怀俄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艾伦·辛普森，以及克林顿政府时期白宫办公厅主任厄斯金·鲍尔斯，成立了一个由两党人员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但他们的努力最后也无果而终。2011年4月，盖特纳曾警告国会说，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那么联邦政府的资金将在8月2日左右用尽。在发出这一警告之际，几乎没有任何人认为国会会认真考虑违约风险，市场的反应也很平淡。美联储是财政部的财务代理机构，这就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很多支出都是由美联储负责处理的。当政治纷争持续进行之际，美联储也和财政部共同讨论，如果国会最终没有提高债务上限，可能会影响哪些方面的支出。美联储负责金融体系稳定的监管人员、专家还同多家金融机构进行沟通，希望了解一下，如果政府延迟支付国库券的利息，他们会怎么应对。我们听到的回复令人感到非常不安，因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计算机系统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国库券也会出现短暂违约，这套系统的设计人员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可能性。7月31日，经过数月的纷争之后，国会两党最后终于达成了预算控制法案，同意提高债务上限，但这个协议非常复杂。法案规定，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组成美国国会削减赤字特别委员会，即所谓的超级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拟定10年内削减1.2万亿美元预算的具体方案，否则2013年初将启动预算自动减赤机制，届时几乎所有项目的支出都将被全面削减。我当然非常高兴地看到这场债务危机能够得到解决，但由于经济复苏过程十分脆弱，我担心国会刻意施加的紧缩措施是否会阻碍经济复苏。债务上限风波到此还不算平息，后来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2011年8月5日，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表示，美国未来还会发生预算争执，因此宣布将美国3A级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为2A级。但该公司的报告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错误，导致该公司将未来10年间美国财政赤字高估了2万亿美元。财政部很快指出了这个错误，该公司虽然坦率地承认了错误，但坚持认为这个错误并不影响主权信用评级。我觉得该公司是在刻意借此向外界表明他没有屈服于政府压力。这一事件也折射出了美国政府与信用评级机构的特殊关系。一方面，政府可以监管信用评级机构，另一方面，信用评级机构有权评估美国政府的主权信用级别。国际金融市场本来已经因为欧债危机而弥漫着忧虑情绪，处在十分脆弱的状态。标准普尔这次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压力。 从希腊宣布债务重组后的那个周一开始，在债务上限纷争引发的忧虑氛围下，道指在四周内跌去了1800点，或1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同一时期，虽然美国国债违约风险加剧了市场担忧，但投资者却疯狂抢购美国国债，从而将其利率从3%左右压低到了略高于2%的水平。这个幅度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这表明在金融风波之中，美国国债依然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这种吸引力显然超过了投资者对于违约的担忧。2011年，疲软的房地产市场一直是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逆风之一。在我的鼓励之下，美联储理事贝奇杜克和沙拉拉斯金组建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如何才能让房地产市场恢复生机。美联储研究与统计部主任戴维·威尔科克斯与美联储经济学家和消费金融专家卡伦·彭斯领导的团队在这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协助。这一特别委员会密切跟踪房屋查封动态。2009年遭到查封的房屋共计210万处，2011年虽然下降到了125万处，但这个数字依然很大。我们的货币政策推动抵押贷款利率从2008年11月底的6%左右，下降到了2011年年中的4.5%左右。这样一来，那些信用记录良好、拥有房屋净值的业主就可以获得再融资以及减少月供的机会。不幸的是，大约1/4的房屋属于溺水屋，即剩余房贷超过了房屋的真实价值，没有净值可言，因此就无法用于再融资。奥巴马政府针对两房拥有或担保的房贷推出的住房可负担再融资计划的早期实施效果令人失望，但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10月份放松了这一计划的条款，减少了有关费用，并扩大了适用范围，大大提高了业主的参与度。最终，这一计划帮助大约320万处房产实现了再融资。奥巴马政府为了减少房屋查封现象而推出的另一个重大举措，即住房可负担贷款调整计划，为贷款机构提供了一些激励措施，鼓励他们通过延长还款期限或降低房贷利率去减轻借款人的还款压力。事实上，这一计划给财政部造成了不小的监管挑战。国会要求财政部密切监督参与这一计划的贷款机构和借款人。国会提出这一要求是不难理解的，但这样一来，财政部就会对贷款机构提出很多业务操作方面的要求，从而削弱这些贷款机构参与这计划的积极性。此外，由于涉及大量的文书工作，也导致很多业主不愿意提出申请。在实施后的第一年内，这一计划仅仅调整了23万笔抵押贷款。后来，经验丰富的财政部对这一计划加以改进，扩大了适用范围，使得更多的抵押贷款有机会得到调整。但并非所有的抵押贷款调整后都可以避免再次违约和房屋查封。虽然对于借款人的筛选标准十分严格，但2009年得到调整的抵押贷款中有46%再次违约，2010年得到调整的抵押贷款中有38%再次违约。经济衰退对于就业状况和家庭财务状况产生的消极影响很大，以至于就连数额比较合理的月供，很多借款人依然无力承担。虽然我们对一些放贷机构享有监管权，但整个房地产市场基本上都不在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之内。不过，由于我们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对于经济复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美联储就主动卷入了围绕房地产市场的争论。我们在2012年1月发布的一份白皮书中，为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多项建议，帮助政府改善其制定的多个计划。我们分析了多个可以代替房屋查封的策略，比如一次性削减业主所欠房贷的数额。我们还提出贱卖房屋取代查封，具体来讲就是鼓励放贷机构允许借款人以低于剩余房贷的价格出售自己的房屋，以便偿还债务。虽然我们认为这份白皮书具有建设性和公平性，几位国会议员却提出了猛烈的批评。比如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中的资深共和党人、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奥林·哈奇抱怨说，美联储干预了财政政策，但我并不后悔发布那份白皮书。我们无法帮助所有业主避免房屋查封，但确实避免了很多查封案例。虽然减少不必要的查封现象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存在一定的难度，但如果真的成功了，就会产生多方面的好处， 不仅仅有利于保障业主的利益，也有利于保障贷款机构的利益。房屋查封太多是房地产市场复苏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拖累了经济复苏。但从外界对那份白皮书的反应来看，防止房屋查封既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有人认为政府推出的计划已经过于慷慨了，而有些人则不这么认为，希望政府推出更慷慨的计划。这两类情绪对比十分强烈。从另外一个备受苛责的事件中，我们也切身感受到了解决房屋查封问题存在的现实困难。在金融危机期间，抵押贷款领域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机器人签署丑闻。具体来讲，抵押贷款机构的雇员在没有开展适当核查的前提下，签署同意了数以百万计的查封文件。2011年4月，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命令16家抵押贷款机构聘用独立的顾问，逐一核查2009年和2010年发起或完成的每一桩房屋查封案件，以便判断是否存在查封错误。如果核查结果发现借款人受到了机器人签署丑闻的影响，或者遭遇了其他不公平待遇，那么抵押贷款机构将会给这些贷款人提供赔偿。然而我们很快就发现，要核查数以百万计的文件，所需成本远远超过了提供给借款人的赔偿金。在国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团体提出多次抗议之后，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叫停了核查过程，转而根据较为简单的标准建立了一个新的赔偿机制，目标就是为业主挽回正义，并且不必给那些顾问支付大笔费用。最后，这16家贷款机构中的15家同意为受害业主提供100亿美元的赔偿，其中39亿美元采取现金形式，其余61亿美元采取其他形式，包括调整抵押贷款合约的条款，共有440万名借款人直接获得了赔偿。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对美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很大压力，美国国会与政府围绕债务上限问题争吵不休，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低迷等长期性逆风的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可谓是阻力重重，大有再次趋于停滞的势头。到2011年夏季即将结束时，我在4月份那场记者招待会上表现出来的审慎乐观情绪逐渐消退了。我们在2011年年中就按照之前的承诺结束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计划。我相信这一计划的确有助于创造就业，而且有助于防止我们在2010年秋季看到的通缩威胁变成现实。但这一计划现在已经停止实施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们纷纷预测，美国经济迈向充分就业的速度将十分缓慢，通胀率将继续低位徘徊。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或许我们可以再度实施收购长期证券的计划，进一步扩大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对于再度全面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兴趣十分有限，至少当时来看是这样。很多人在批评我们的政策时，往往夸大其词，有失公允，尤其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美联储从政府部门获得的帮助非常少，自始至终几乎都是美联储凭一己之力在力挽狂澜。但我这样讲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合理的批评意见，有些人提出的问题还是很好的，比如证券收购计划的效果究竟怎么样。我们内部的分析结果显示，之前的证券收购计划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的确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效果还不够好。虽然之前的证券收购计划有效，但考虑现在利率如此低，我们收购的证券还能产生像之前那样的效果吗？还能给我们带来像之前那样的收益吗？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会不会削弱低利率政策的积极作用呢？其他一些问题则关注再度启动证券收购计划可能会产生哪些出人意料的副作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们除了担心这一计划会加剧通胀风险之外，还担心有可能破坏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2011年7月，离开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希拉贝尔就曾警告美联储说，美联储持续压低长期利率正在催生债券泡沫。他和其他一些人认为，遭到人为压低的债券收益率未来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出现飙升，而且会导致当前债券的收益率突然大幅下降，甚至低于新发行债券的收益率，从而导致现有债券的价格出现暴跌。这样一来就会引发大规模亏损，有可能破坏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事实上，我们曾经密切跟踪分析过利率大幅下滑引发的相关风险， 尤其是对于银行和保险公司构成的风险，因为这两类机构都持有大量的债券。我们相信这些风险都是可以管控的，但也不敢绝对相信自己的风险管控能力。毕竟考虑到前几年的经历，如果说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及时地发现金融体系稳定性面临的威胁，我们一定要保持谦逊的态度。既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支持重新启动大规模收购证券和扩大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计划，我们将不得不再次发挥创造性思维，探索其他办法。从2010年夏季以来，我在美联储内部探讨过多个货币政策选项，而且这种探讨一直持续到2011年和2012年。有一些想法曾经在公开讲话中提到过，但很多只是在幕僚会议和备忘录中提到过。在2010年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我探讨了把支付给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利率从 0.25% 削减到0的可能性。事实上，这就相当于要求银行把准备金拿去放贷，不然如果闲置在美联储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即便将存款准备金利率削减到零，对短期利率的影响也是十分轻微的，或许只能促使短期利率降低 0.1 至 0.15 个百分点。即便如此，我也不强烈反对这么做，因为这样至少可以给市场发出一个信号，让市场知道只要能推动经济复苏，我们就愿意采取任何举措。然而有些人反对这样做，并提出了很好的理由，就像有人认为这样可能会重创货币市场基金，扰乱商业票据融资市场、联邦基金市场以及其他金融市场。比如如果利率被削减到零，那么很多货币市场基金可能连管理成本都难以收回。如果这些基金因此而倒闭，开始抛售其持有的商业票据，那么金融市场就会丧失一个重要的融资渠道。我还考虑过限定住两年或两年内到期的债券的利率，也就是说通过买卖这些债券引导其利率维持在我们选定的目标，这样一来就可以向市场传递出有利的信号，让市场明白我们至少在未来两年内会努力将利率保持在低位。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收购大量的证券，而这样一来我们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就会大为膨胀，甚至可能膨胀到失控的程度。对于这一风险，至少在当时来讲，我们是不愿意承担的。我们还考虑了是否要启动一项名为贷款换融资的计划，即如果银行同意为中小企业发放贷款，那么美联储将为其提供利率非常低的融资。英国央行和英国财政部在2012年7月就采取了这一计划，由于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因此这一计划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但美国银行对这一计划的兴趣非常小，主要因为与英国的银行相比，美国的银行享有一个重大的优势，就在于美国银行本来就可以获得成本非常低的融资，而且美国的银行认为给中小企业放贷的盈利机会很少。我们还考虑了一个更加激进的想法，即所谓的名义 GDP 目标，这一想法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我在2010年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前，曾经同科恩、耶伦和比尔达德利探讨过这一想法。在名义 GDP 目标制度下，央行不再设定固定的通胀目标，而是在经济增长态势强劲时通胀目标就调低一些，当经济增长态势疲软时通胀目标就调高一些。以2011年为例，那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十分缓慢，如果当时我们采取了名义 GDP 目标，那么我们的临时性通胀目标就有可能会调高到 3% 或 4% 甚至更高。从根本上来讲，名义 GDP 目标制就是要改变公众对于央行未来行动的预期，从而影响当前的资产价格和利率。比如如果我们在2011年就采取了名义 GDP 目标制，就会向市场发出一个信号，暗示美联储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将短期利率保持在低位，甚至在通胀率上升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收购更多的资产。如果市场相信了美联储这一承诺，就会立即调低长期利率，从而支持当前的经济增长。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11年11月那次会议上讨论了名义 GDP 目标制。我们不仅从理论层面探讨了这一方法具有的优点，还结合当前经济形势中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探讨了这一方法是否可取，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坚决地否定了这一想法。 虽然我原来对这一想法很着迷，但最后还是认同了其他委员的观点。毕竟要向公众解释清楚名义 GDP 目标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任务。即便我们向各方解释清楚了什么是名义 GDP 目标，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困难。比如要让名义 GDP 目标发挥作用，必须使其具有公信力，也就是说必须让公众相信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努力管控通胀压力的美联储现在真的愿意容忍更高的通胀压力，而且可能会容忍很多年。公众还必须相信未来的美联储决策者也会继续实施这一策略，而且国会不会出面阻挠。但如果我们可以说服公众相信通胀率将进一步提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样一来也会引发一定的风险。公众是否会相信决策者也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在面临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情况下去管控通胀风险呢？如果公众不相信的话，那么名义 GDP 目标制就会加剧公众对未来通胀形势的恐慌情绪和不确定性心理。家庭和企业非但不会像我们之前预期的那样增加支出和投资，反而会减少支出和投资。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美联储将再度陷入20世纪70年代那种困境，既没有公信力，又面临着经济增速偏低、通胀压力过高的局面。另外一个想法与名义 GDP 目标存在一定的联系，向外界解释起来要容易得多，而且也不像名义 GDP 目标那样承诺未来会降低通胀率。这个想法就是直接提高通胀目标，比如将其提高到4%。这样一来，家庭和企业就会赶在物价上涨之前扩大支出和投资，至少从理论上来看是这样。2012年4月，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时期的同事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伯南克回到现实吧》的文章，配图是我戴着一个太空帽，看起来很有无厘头的感觉。克鲁格曼在这篇文章中就建议美联储设定通胀目标。我在2010年杰克逊霍尔年会上的演讲中提到了许多拒绝提高通胀目标的理由，而最后之所以决定不采用名义 GDP 目标，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无论更高的通胀目标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有什么作用，如果打算仅仅通过谈话沟通就大幅提高公众的通胀预期，在理论上是容易的，而实际上却比较难。虽然我们最后拒绝采取名义 GDP 目标，但我们没有拒绝一个普通的原则，即塑造公众对未来政策的预期可以影响当前的金融形势。其实我们很久之前就曾经在塑造公众预期方面做出过尝试，比如2009年3月，我们曾经对外宣布我们预计利率将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维持非常低的水平。接下来我就推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用明确的日期代替那个模糊的一段很长的时期内。2011年8月那次会议结束后，我们在会议声明中表示预计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至少在2013年中期之前会维持低位，也就是说至少会再维持2年。我们确定的这个时间是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对经济前景的预测为基础的，而且根据经济增长模型推测出来的结果也表明到那个时候适合提高利率，但还是有三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表示反对。他们分别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斯和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纳拉亚纳·科薛拉科塔。他们之所以反对，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当前经济不需要更多的货币政策刺激。普洛斯还认为明确地设定一个日期似乎意味着无论未来经济发展情况如何，利率目标都不会改变。事实上，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与其为低利率政策设定一个固定的终止日期，倒不如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去制定政策，可以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我们可以将当前的形势作为决策依据，同时向公众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引导，让公众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思维。但至于如何才能最好地保持灵活性，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要达成共识，需要一定的时间。无论怎么讲，改变一下会议声明的措辞是比较奏效的，因为投资者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降低对未来通胀的预期，从而拉低长期利率。如果明确说明结束低利率的日期，那么一旦过了一段时间，经济复苏的状况依然令人失望的话，明确设定低利率结束日期的缺陷就会立即显现出来，原本设定的日期不得不向后推移，我们也不得不调整会议声明。 比如2012年1月那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结束之后，我们表示我们预计特别低的利率至少要持续到2014年底。2012年9月，我们又把那个日期推迟到2015年中期。与此同时，我们找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在不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前提下进一步压低长期利率。2011年9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在2012年6月底前购买4000亿美元6年期至30年期国债。然而这次不是通过增加银行准备金的方式收购债券，而是将在同期出售相同规模的3年期或更短期的国债。我们把这一计划称为期限延长计划，媒体沿用美联储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一个计划的名字，将这一计划称为扭曲操作。但这种称呼是不准确的，因为当时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领导下的美联储首次实施了扭曲操作，卖出较短期限的国债，买入较长期限的国债，从而延长所持国债资产的整体期限，压低长期国债收益率，并提高短期利率。但这一次，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扭转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使它们出现相反的变化态势，而是希望尽量压低长期利率，缩小长期利率与低的无法再低的短期利率的差距，从而改变利率期限结构。由于银行体系已经有了大量的准备金，而且我们之前也承诺零利率政策至少要维持到2013年中期，因此卖出短期国债几乎不会大幅提升短期利率。我们预计这一计划会起到类似于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与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政治反应相比，期限延长计划引发的政治反应是比较平淡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因为所涉及的项目没有增加银行准备金，不容易招致印钱的指责。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做出这一决策的前夕，国会中的四位共和党领导人物发出了一封联名信，批评我们这是在干预财政措施。众议院议长约翰·伯纳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以及他们的副手埃里克·坎托和乔恩·凯尔要求我们不再对美国经济横加干预。我怀疑这封信的背后另有其人，或者隐藏着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因为我与这四位共和党人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一直以来我都愿意和他们讨论美国经济和美联储的政策。伯纳特别支持我连任，并且曾经私下告诉我，在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幸亏有我，他对此感到很高兴。虽然公众对于我们这一最新计划做出的反应比较温和，但从总体上来看，我们面临的政治环境依然十分不利。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共和党正在举行2012年总统大选的党内候选人提名活动。为了迎合选民们的不满和担忧，共和党的候选人争先恐后地攻击美联储以及我个人。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表示，他要炒了我，并且把我称为美联储历史上最热衷于推高通胀、最危险和最集权的主席。如果说谁抨击美联储最猛烈就给谁发奖的话，那么这个奖项非德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莫属。2011年8月中旬，佩里在爱奥瓦州出席一次竞选活动，当被选民问及对我的评价时，他将我们为了支持经济增长而付出的努力称为几乎等同于叛国，并补充道，如果现在到明年选举期间这家伙还要再印钱，我不知道你们爱奥瓦州的人会对他做什么，但在德克萨斯州我们会叫他好看。这种言论很难令人充耳不闻，我担心这类荒唐的言论和指控可能会误导公众。不仅仅右派提出了反对声音，2011年秋季，左派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时间，这个运动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多个大城市同时上演。示威者猛烈抨击了美联储救助华尔街，抨击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失业率居高不下。示威者甚至在波士顿、芝加哥、纽约和旧金山这四个城市的联邦储备银行门前安营扎寨。我在十月份告诉联合经济委员会说，我不能指责抗议者们表达不满情绪。我说失业率高达 9%， 经济增长非常缓慢，这的确算不上什么好的形势。我担心外界的批评会影响美联储内部的士气，便先后见了多位美联储工作人员，确保他们能够掌握足够的信息去回应朋友和邻居提出的问题。